创世纪十五章上，主题算作为义。普杰西牧师，2004年，王兆丰译。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十五章，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创世纪十五章1到6节，假如是约翰加尔文的话，他一定会说，我们真是太有幸了。在创世纪的系列讲道中，今天10月31号，我们正好讲到15章。我们的确是有幸，16世纪的宗教改革是以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钉上95条抗议书开始的。宗教改革发生在极大的邪恶年代之中。今天我们往回看，事情是这么简单，圣经上说的这么清楚，神单单借着信称人为义，但16世纪的时候却不是这样。事实上，我敢说今天也不是这样，我们也很难相信这个。马丁路德博士在干什么呢？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们问，把有罪的人说成是义人，宣讲这种亵渎的东西，说什么只有通过信，基督就在灵里与满有罪的灵魂结成了婚姻的联合。基督难道会这样与罪人联合吗？这是把灵魂变成妓女，变成奸淫，这是把基督说成嫖妓的恶棍。这就是人对因信称义的反应。从来没听说过基督会与罪人联合，圣洁的神怎么会做这等愚蠢之事？这就是当年罗马教廷的态度，不仅是罗马教廷，这也是人的一般态度。路德的这种观念实在令人惊讶不已。不过这不是他的主意，这不是突然发生在16世纪的事，不是神心血来潮在那个历史关头上加进来的，这是神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情况。我们今天早上来学习的这段4000多年前写下的经文就是如此。你看，圣经里的问题就是圣洁的神拯救污秽的人，这是从起初就开始了的问题。当亚当堕落的时候，我们都堕落了。从那时起，神的计划看上去就一直在出问题，神怎么办呢？人怎能够再与圣洁的神发生关系呢？人已经败坏了，人的意志已经败坏了，我们已经在挪亚在大洪水的悲剧里看到人心是如此的败坏，人所做的尽是邪恶。对满有罪的人，解决方法是什么？大洪水，挪亚和他一家得救了，我们看到了点希望。可那以后呢？结果他们的后代越来越多，他们的后代身上所具有的本性特性和从前一模一样，他们仍然是喜欢作恶，仍然是老样子。到了巴别塔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不义的人联合起来反对圣洁的神。解决办法，神把他们分散开来，然后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假如我从头没有看到这种模式的话，或许还抱点希望，挪亚得救了，但人仍然都是堕落的，败坏的。神把造巴别塔的人分散，这回神拯救了另一位，名字叫亚伯拉罕。假如让我们来猜一下的话，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无论神为亚伯拉罕做什么，造舟也好，建城也好，把他与污秽不义的人群隔离开来，等他有了孩子，有了后代，他们照样会像他一样犯罪，照样是满有罪的人。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神到底要怎么做呢？神到底要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的计划怎么可能在地上实现呢？你们知道， 亚伯拉罕从前是拜偶像的，他爸爸是拜偶像的，他爷爷也是拜偶像的，可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我们是否该为此而高兴？这是个外邦人，神救了他，这很好，但你看这个人将来会如何？他能好到哪里去呢？神真的会成为亚伯拉罕的朋友，并且因着这个关系而来祝福全世界吗？你看，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难道神会与罪人联合在一起吗？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不单单是发生在16世纪的事情，这不是马丁路德的问题，也不是他发明的解决方法。人的问题和神的答案，圣经从一开始就有了。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我们会看到神提供的答案。我们在第一节里看到，神应许说，他必要提供给他子民一切的需要。14章结束，15章开始，神对亚伯拉罕说，不要惧怕。这好像是突然发生的，看上去有点奇怪。神为什么这样对亚伯拉罕说，不要惧怕？我们会认为亚伯拉罕一定有什么惧怕的事情，对吗？神不会无缘无故地跑来对亚伯拉罕说，我来主要是看看，万一你有什么惧怕的事，因为我很忙，一会儿又要干别的事去了。神知道亚伯拉罕有惧怕的事，那么他到底惧怕的是什么呢？14章里我们看到了他侄子罗德的故事，那四个王杀到索多玛和俄摩拉来，把罗德和他的财物一起掳了去。亚伯拉罕是个义人，看到侄子被掳走，就带着自己家里精练壮丁318人去与四个王开战，他趁夜晚发起攻击，罗德得救了，被掳的财物都夺了回来。现在亚伯拉罕知道了一件事，有四个王国的君王不喜欢他。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要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害怕，因为四个国家和他作对。我敢肯定，他坐在家里一个人静下来思考的时候，会想到神的应许。首先他还活着，但自己没有孩子，那应许有什么用呢？神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保护你。无论你的敌人从哪里来，我一定保护你，不仅是保护。接着神说，我是你的大赏赐，我是你的大奖赏。中文和合本和有些现代的英文翻译版加进了译者自己的解释，把这句话给译成了，我必大大的赏赐你。这赏赐当然包括神已经给他的一切应许。神应许要赐给他土地，应许他有后裔，他的后裔将成为大国，万国都将因着这大国蒙福。这里神是在说，所有的这一切东西当然都是你的，但是亚伯拉罕呢，你一定要知道，我自己将成为你的奖赏。神不是单单说这些应许就是亚伯拉罕的奖赏，这些当然都包括在里面，但神告诉亚伯拉罕最重要的是，我是你的奖赏，只要你把我看作是你的奖赏，这一切当然都属于你。假如你有神自己作为你承受产业的祝福，那么这一切的产业当然就是你的，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此神给了亚伯拉罕两个应许，我会保护你，我是你的，我把自己应许给你。这一概念在新约里也有，这不但是对亚伯拉罕，也是对我们的应许。请大家一起打开希伯来书13章5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应该对自己所有的知足，因为神说你们拥有他，还有什么比拥有神更富有呢？这就是神在这里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是你的奖赏。不管你惧怕的是什么，无论你现在存什么怀疑，你不可忘记，我是你的。 希伯来书十三章六节接着说，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不必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就是神在告诉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所应有的反应。神自己是属于我的，那么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人还能对我怎么样呢？所以说，神在这里告诉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只要信靠赐应许的神。这位神若是像他向你宣告的那样的神，那么他向你应许的必定都是你的。今天早上我们在这段经文第二三节里看到的第二件事，信心必须与现实搏斗，信心必须在神所应许的和看上去神正在做的之间搏斗。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拉罕的反应，新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位信心之人，作为一个信心之人，他没有被动的点头说没问题，神啊，你说了我就信。请你们不要误解，这样当然很好，假如你是真心相信，这当然是信心的表现。可是亚伯拉罕的确相信神，因此他说，我知道了，你已经告诉我你是我的奖赏，这一切的祝福都是我的。可是神啊，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我相信你，可我这里还有个问题，我没有后代，你赐给我土地和这一切的产业都非常好，可将来我家没人来继承这些家产呢。我家里有个仆人，我猜想你是要他继承我的遗产吧。你看，亚伯拉罕听到了神的应许，他相信神的应许，但他把这些和现实一比，看到他们好像对不上号。他想要更多的应许，好叫他们成为现实。真正的信心并不是说我们就一句话也不问了，真正的信心意味着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并且到神面前来，他问神，这是你的应许，你一定要实现它。这就是亚伯拉罕在这里所做的。第三，我们从第四到五节中看到神用进一步的应许向我们重申他应许的确切性，他在整本圣经中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他对亚伯拉罕说，我赐给你的这一切应许不是给你家仆人的，你将会有自己的孩子。我赐给你的这些应许是与你与你的后代有关的。然后神叫亚伯拉罕抬头向天上看，你看到那些星星吗？你的后代会像星星那么多，我必完全实现我给你的应许，我必叫你的后代多得数不过来。神又说，夏娃那位应许的后代将从你而出，记不记得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个后代要将不义的转变为成义的，那位后代将是你的孩子，将从你而出，整个世界都会因着他而蒙祝福。神不仅给了我们的父亚伯拉罕进一步的确据，他也在整本圣经中给了我们确据。他一再一再地向我们重申他的美善，重申他向我们美好旨意。神会不会对亚伯拉罕失信？会不会撇弃他？他对你们说的话会不会不生效？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说的问的，或许我们很容易地说，你只要信就可以了吗？神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的。现在让我来问你们，亚伯拉罕的后代们，我们信不信这一切的应许呢？第六节里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算他为义。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文里，这里信这个字就是阿门，意思是同意赞成。亚伯拉罕说，我同意你说的，神就算他为义。这里发生的事看上去有点奇怪，亚伯拉罕说，我同意你说的，我的后代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就为了这，为了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这个算为义的算字是我们在会计结算，在银行户口上用的词， 这算着位就是把某样东西看作是，当作是你的，尽管那东西实际上不是你的。创世纪31章里，当拉杰和利亚认识到他们的父亲拉班一点产业也不会给他俩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是被当作外人吗？当作就是算为同一个字。他们是在说什么呢？他们是在说，我们的父亲在得产业的事上根本不把我们看作是他的女儿。在这件事情上，他认为我们是陌生人，他从来不认识我们，我们得的就是陌生人得的，一分钱也没有。尽管我们真是他的孩子，但他把我们算成是陌生人。这就是神在这里论到亚伯拉罕时说的。他没有说当初他找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个什么光景，但神却告诉我们现在他如何看待亚伯拉罕。因为你对我说的话阿门了，你同意我所说的，因为你信了我，现在我就算你为义。这与亚伯拉罕的真实状况毫无关系。就如拉杰和利亚的确是拉班家里的成员，但却被算为陌生人一样，不管亚伯拉罕是不是义，现在神算他为义。这是圣经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神要来解决罪这个问题的办法。当然这不是全部的答案，这后面是有原因的。那位应许的后裔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挪亚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后代不都犯了罪吗？圣洁的神怎么能够和满有罪的人联合在一起呢？神是如何与亚伯拉罕联系在一起的？不管亚伯拉罕的光景如何，神说，我算你为义，因为你信我。神是怎么把不义的人算作为义的？这就是神在这里向亚伯拉罕所做的。亚伯拉罕来自一个拜假神拜偶像的家庭，但神说，我不把这些算在你身上了，现在我把你看作是圣洁的义的。现在亚伯拉罕成了神的朋友，是属于神自己的，在神的眼里被看作为义。哪一件事更令人难以相信？是100岁的老人能生孩子，还是圣洁的神能称满有罪的人为义？我敢说后面这件事更令我们难以想象，不可思议。但这两件事是息息相关的，能让一个快入土的老人生孩子的神，就是能把那些毫无可疑而言的罪人称为义人的同一位神。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在新约中被引用了3到4次，请大家和我一起翻罗马书4章1到5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诚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做工的得工价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保罗的这段话使很多人大惑不解，这段话也是宗教改革的核心。问题的焦点是，神到底是称不义的罪人为义呢，还是他先使罪人变为义，然后才称他们为义？保罗在这里怎么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许许多多反对宗教改革的人说，但亚伯拉罕不是个坏人，你看看创世纪12、13、14章里他所做的，这才是为什么神称他为义的原因。为了使我们不至有半点误解，保罗接着就论到大卫，不是年轻时打败哥利亚的大卫，而是犯下了骇人听闻的大罪之后的大卫。他与别人的妻子通奸，又设计害了那人的丈夫。保罗说，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罗马书4章6节。保罗要我们知道，神乃是称罪人为义，而不是称义人为义，他单单因着人信他，把罪不义的人称为义。在对创世纪15章的理解上， 一向就存着时间顺序上的争论。创世纪十二章发生的时间比十五章早，这一点你不必是数学家就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亚伯拉罕已经离开了老家，已经放下了他的一切，已经保护了侄子罗德，亚伯拉罕是个好人。那么为什么到了十五章神才算他为义？亚伯拉罕对神的忠诚的确令我们钦佩，但这些事之后神告诉我们他算亚伯拉罕为义。有多少人在这里迷失了？他们说亚伯拉罕已经用他对神的忠诚证明了他自己，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做了许多好事，当然也掺杂了些不太好的事。你已经尽力了，所以我称你为义。但这不是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保罗也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上正好相反，神没有说只要你尽上自己的力量，不足的地方我来给你补上，哪怕你做得像亚伯拉罕那样伟大，神也只因为你相信他，只因为你向万军之耶和华说阿门，神才算你为义。神没有在查了亚伯拉罕的档案之后才算他为义。亚伯拉罕说我信你，神说不是为其他任何原因，只因为你信我，我就算你为义。保罗当然理解这一点，他才说你们还不明白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不是行为被称义，假如是因着行为那就不是恩典了，但神称他为义是恩典，因为他是称罪人为义的神。另外一个错误是，不少抗罗宗的人们常常说，假如神在创世纪十二章就说这句话，那不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吗？我们的神学就会更清楚，也避免了不少麻烦。但是这正是那些反对宗教改革之人的愚拙概念，他们相信人信神之后有一个最初的被称为义，只要你能一直坚持做好事，到最后神才会真正的称你为义。有意思的是，摩西也不允许这种观点有立脚之地，他先让亚伯拉罕做了一大堆好事，然后才在十五章里写道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亚伯拉罕第一次信神的时候是否被称义？当然是，但是神直到这里才宣告他为义人，为的是叫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与亚伯拉罕的好行为毫无关系，只有与他相信立约的神有关。这位神将会为他提供后代，然后又通过此后代来祝福万国。亚伯拉罕相信神，盼望那一天的来临，神就算他为义。很多人听到这里会感到很不舒服，会说你当然还要做好事，基督教不是你说信了然后吗？你想做什么就该做什么好了。这当然是我们必须防止的错误倾向，我们下几个礼拜就会有这方面的教导。但是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你是否接受这一点？你是否接受这个信息，即神称一个人为义不是因为此人做的任何事情，恰恰相反，是与他所做的相反，你信不信这一点？你会不会因为这一点而生气？假如你对圣经的理解，假如你的神学观点使你产生一种完美主义的眼光，说假如你真的相信这个，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继续犯罪下去呢？这难道不就是保罗在宣讲了福音之后预料到人会这么说吗？保罗说神向人提供的救恩是如此浩大的恩典，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白白的礼物，与你所做的任何事是如此的相反，他已经准备好了要等着人来问这个问题，那我们就继续犯罪下去好了。假如你的神学一点也不会激起人们问这个问题，那么你的神学就是不符合圣经的。你相信神拯救罪人必须到这样一个地步，让听到的人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这是真的，假如神真的把不圣洁的罪人算作为看成是他属自己的人，那我就想干什么干什么好了。保罗会说，这个问题问得对， 当然，你一定要有正确的回答。关于这点，我们以后还会来讨论。假如每次你听到白白的恩典时，你里面不愿意相信那会是真的。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就应当斥责自己里面的律法主义。你就必须站立在你那个法利赛人面前，告诉他，神称罪人为义，连我自己也包括在内。你看，神为罪人摆设了筵席，基督与妓女、罪人同桌。前面罗马天主教所问的问题，难道基督真的会与罪人联合吗？若是这样，他就是与妓女联合了。你们知不知道，他在地上做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与那些罪人、妓女、污秽之人，与那些看上去最不配进神的国的人在一起。他来就是为了要招这些人。所以说，因信称义的关键是只提供给不义的罪人，义人不需要。耶稣说，病人才需要医生，我来不是为了救义人，我来是招罪人悔改。这就是救恩的信息，这是一个得救人的概念，不仅是在宗教改革时期，从起初就与人的本性作对，是人所不喜欢的。神就会白白的赦免人的罪，无论人犯了多大的罪，并且把这罪人看作义。我们都知道，你若要想得到什么东西，你就得去挣来，但福音与这根本不同。假如你想要，你就必须说阿门，说神啊，我相信你所说的，即使我看不见他。今天早上我们在这段经文里知道，神是我们的赏赐奖赏，我们的义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我们什么也拿不出来，我们一点好的东西都没有，这就是神在耶稣基督这位义人里为我们提供的。神从起初就应许的那个后裔已经来了，他就是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曾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一生行义，没有犯过半点罪，他将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任何人只要相信他，只要说阿门，说我相信这赎罪祭是属于我的，那么无论你是谁，不管你有多大的罪，神都会算你为义。这当年对于亚伯拉罕是这样，今天对你也是一样。你相信不相信，今天你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单单是因为基督的作为，单单依靠基督的义，还是以为这只是在你当初信的时候是这样。当初我需要基督的义，但现在我必须靠自己来维持这义。我们会讨论人守约的责任，我们会论到神怎样与人打交道，但是除非你真正懂得了，掌握了这第一重要的概念，神称不配的罪人为义，那么你一定会在真道上失落。无论你的表现有多好，总有一天你会露出你的真面目来，那时你到哪里去？假如你不到基督十字架这里来说阿门，我相信这是为了我的，那么你就必定落得个可悲的下场。你可以用出吃奶的力气来讨神的喜悦，亚伯拉罕放下了他的一切，但那根本不够。神称他为义，单单是因为他同意神所说的，他信神。有一个人到动物园收容所来领养一条狗，这条狗的记录上写明，这条狗专门喜欢抓破地板，咬坏玩具，还常常咬街坊邻居，是条出了名的恶狗，但你还是决定把它领养回家。等到它第一次做错事的时候，你会撇弃它吗？当然不会，因为你领养它之前已经吃到它的德性了。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你决定要它了，等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把它领回来成为家里的一员，你也清清楚楚地知道它的本性，难道这时你还会抛弃它吗？不，你不会的，因为它是属于你的。神从头开始就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不要以为你露出了真相他就不再要你了。假如你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你死了，你以为他会不管你了吗？ 你以为因着你的失败，因为你露出真相，他就不再把你看作是自己的孩子了吗？当然不会。亚伯拉罕一再的露出了他的真相来，神单单因为他相信神，信靠神而称他为义，这就是福音的荣耀。神称罪人为义，唯一的要求信心，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尽管你不义是个罪人，这就是福音的荣耀，荣耀单单归于神，这就是宗教改革所找回的真理。所以你们当到神这里来敬拜他，认识到你被神接纳为义人，不是因为你已经是义人，而是因为他通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称你为义。阿门。待续。